让我们一同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再一次抓着五旬节的应许。特别我们刚才所唱的这首诗歌，是寇世远监督他所写的一首诗歌，特别来勉励我们五旬节的经验是必须的。阿门，哈利路亚。我们一同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好，我们一同来。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示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上礼拜讲到五旬节运动第一波，就在20世纪的来临前一天，这些神学生他们就反复的读了《使徒行传》第一章跟第二章，他们渴慕能够得着同样的五旬节的经历。然后就在1901年1月1号早上7点钟，神的灵就大大的浇灌在他们当中，那么就开始了可以说五旬节运动的一个的先锋。因着这样的一个的浇灌，后来影响了 William Seymour， 就带来了阿苏萨街的大复兴啊，在1906年。那我们上礼拜也看到整个的运动的发展，整个的五旬节运动的背景啊，跟所带来的影响。那我们今天特别来看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追求五旬节的经历，追求圣灵充满，究竟他们的解经的原则是什么？他们凭什么相信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也会成为他们的经验，他们的经历？那么基本上五旬节运动的解经，他们的重点是放在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所谓是路加的神学，而不是放在保罗的书信跟保罗的神学。那么他们的解经原则可以说是一种主观经历的解经原则 Subjectivism Hermeneutics。 Subjectivation 就是他们相信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事件会能够成为个人主观的经验的，而他们所用的解经原则就是相信能够成为主观经历的事件原则，就是这些事件不是单单是一个过去的 historical event， 这些的 event 会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灵命的经验。他们用同样的解经原则，这种主观经历的解经原则来读旧约跟新约。所以比如说他们读到旧约出埃及记啊，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过红海进旷野过约旦进迦南美地，每一个事件不是单单只是表达以色列人过去的这种的对神的经验，他们相信这些的事件也能够在灵异上面重演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所以出埃及就代表什么？出埃及过红海就代表什么？啊，就表示我们得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 光明爱子的国度，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红海受洗的经验啊，说不单是以色列人的经验，他们的经验也成为我们属灵的经验。走旷野代表什么？表示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试炼，面对属灵的征战，会有仇敌啊，但是我们会进入迦南的美地，就是会进入这个得胜啊，能够经历到这个得生命得的更丰盛，我们被圣灵充满啊，满有神的同在，满有神的祝福。所以整个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的事件，也会在灵性上我们同样的经历到。所以他们的这种的主观经历的施经原则，可以说是受到金钱主义 party 什么的影响。因为在金钱主义里面，他们非常强调神如何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啊，很多圣经的记载如何成为我个人生命的经历。比如说他们强调说，耶稣的诞生 The true birth of Christ is his birth in our heart。 耶稣基督真正的诞生不是诞生只是在马槽里面，这个马槽的事件，这个道成肉身的事件也成为我个人生命的经历。所以耶稣真正的诞生乃是诞生在我个人的心里面，耶稣基督进到我的心里面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的诞生。然后耶稣基督的死 His true death is in that dying within us。 耶稣的死乃是在我里面也成为我的死，我与基督同死。然后他的真正的复活 His true resurrection is the triumph of our faith。 耶稣真正的复活乃是我信心的一个的复活跟得胜。所以金钱主义他们用的方法就是把圣经的很多的记载啊，跟神的这些认识要成为我个人生命的经历跟认识。那同样五旬节运动啊，也是用这样的一个的洁净的原则。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刚才所读的五旬节的记载，圣灵的降临就不只是教会历史上一次的一个的事件，这个事件在灵性上跟个人经历上是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的一个经历，就所谓你个人的五旬节 Personal Pentecost。 不单是当时的门徒有他们的五旬节经历，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你个人五旬节的经历。当然就是说不会完全的内等，好像会有大风吹啊，或者说有这个大响声，或者舌头的火焰啊，不一定在情境上完全内等，但在原则上他们如何被圣灵充满，我们也能够经历被圣灵充满，甚至讲方言啊。但有些比较极端的就是要完全内等，在台湾有一个叫有一个牧师啊，他叫自己叫灵峰派，我不知道像以前有没有在台湾听过。他的强调追求圣灵充满，一定要像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要经历这个风吹的，所以他叫灵峰派。你没有经历灵峰啊，在吹的时候你不算是被圣灵充满啊，这就是过分的绝对对等啊。那这样的话也要有一个这个灵火派啊，假如没有看到灵火的话就不算是被圣灵充满啊，那个响声派啊，呼喊派啊等等。所以不是绝对的对等啊，但是在原则上是可以同样的经历啊被圣灵充满。 那么，也是经历五旬节圣灵充满的弟兄姊妹，灵恩的第一波，他们怎么去看？为什么从初代教会之后，特别在主后300年之后，有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差不多1600年啊左右，为什么好像圣灵的恩赐啊，就好像不太明显啊？究竟是什么原因？还记得约翰卫斯理怎么去解释这个情况？他提了一点，还记得吗？上礼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黑暗时期，一直要到了1901年五旬节运动，圣灵在大浇灌，还记得吗？约翰卫斯理解释是因为天主教政教合一，整个的教会的败坏、黑暗、罪恶，使到圣灵的恩赐就是减少甚至没有啊，甚至加尔文说完全停止啊，天主教里面所有的这些的神迹奇事不是从神来的，因为神已经停止了这些恩赐，所以他们所有的是从哪里来啊？从撒旦来的啊，他们不代表神迹，不代表有神的同在，不代表他们是真的教会啊。那么除了从这个教会的黑暗的角度来体会这个圣灵恩赐的减少，那他们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啊，从神的一个的计划跟准许的角度，我们来看这个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五章 James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找到我们同来，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了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这里把主来跟秋雨春雨三件事情连在一起。那么按照他们的解经法，这个秋雨圣灵的大浇灌就是在初代的教会300年，圣灵如同秋雨浇灌他的教会，浇灌大地。但是秋雨到春雨中间呢，这里有一个 drought period， 一个没有下雨的、没有浇灌的一个干旱的时期，就是中间的这1600多年。要到了20世纪初，圣灵再一次的浇灌下来，这个是什么雨啊？春雨，春雨的浇灌。而这个春雨的浇灌也代表耶稣基督快再来，在预备教会的大丰收，就如同在地上秋雨浇灌之后呢，这个农作业就会长得更好，就准备来丰收。所以从这个角度啊来看，为什么好像中间有1600多年啊圣灵的恩赐不明显啊，这也是在神的一个准许跟计划里面，乃是在这末世的时候圣灵再次的浇灌，预备末世的大丰收啊。所以这也是所谓的latter rain movement 啊，相信圣灵在这末后的时代会大大的浇灌。那五旬节运动的基本的信仰跟特点是什么？好，我们可以从11方面好来说明。第一，当你想到五旬节运动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跟感觉是什么？ Pentecostal movement， 五旬节运动。一般人的反应是什么？能力，圣灵充满。还有呢？方言 good， 会不会给你个感觉，好像五旬节运动有点好像不是那么的正派， 有点怪怪的那种味道啊，常常会有这种的感觉。其实这是个错的感觉，因为五旬节运动或者五旬节主义 Pentecostalism， 他们基本上是接受基要派的信仰，非常可以说纯正的 fundamentalism。 那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初因着新派的产生，就产生了一个的基要派的运动来对抗啊。当时啊，发行了一本书叫 Fundamentals 啊，来免费的寄到全美国的每一个教会啊，来说明那个基要的信仰啊，说明这个新派神学的错误。那么这个基要信仰也是五旬节教会所接受的啊。那这个基要信仰基本上五个大点啊， five fundamentals。 第一，相信圣经无误， inerrancy of the scripture，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圣经的原稿是没有错误的啊，不接受新派这种的对圣经的批判啊，所谓的criticism 啊这种批判学啊，不相信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啊啊啊，不相信啊圣经里面啊原文里面是是没有错误的啊。所以五旬节教会第一高举圣经的权威啊，相信圣经无误啊，这也是这些的近代的神学家像 Carl Henry啊等等他们所坚持的啊。那第二 the second fundamental 就是相信耶稣的神性人性，并借童女而生。新派神学不相信耶稣借着童女而生。第三，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替罪代死 substitutional atonement。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不是一个爱的呼召，也不是个爱的榜样而已，乃是为了世人的罪做了代罪的羔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 substitutional death。 第四，相信耶稣的确在肉身的复活 bodily resurrection。 第五，相信耶稣同样的会再来 Second coming of Jesus 啊，这是五旬节教会跟基要派教会所相信的同样的基本的信仰 The five fundamentals。 所以你可以看到五旬节教会其实在信仰基要信仰上面是非常保守的啊，是非常稳固的。但除了我们提到这个 Jesus Only 那个 movement， 有其中有一部分啊，这些五旬节教会啊，在三位一体这件事情上面啊有偏差啊，但是大部分主流的五旬节教会是非常信仰纯正的。所以也可以看到，是因着这样一个基要信仰的纯正，神与他们的同在。圣灵的充满跟浇灌啊，神实在使用这个运动啊，带来很多人的得救跟灵命的更新。那第二就是我们上礼拜提到的他们的一个神学特点，一个追求的特点，就是不单是得着重生得救这个 first blessing， 在基督徒生命当中要继续的追求这个 second blessing。 那这个是受了谁的影响？受了约翰威斯理跟圣洁运动的影响，要追求成圣，追求灵进，追求被圣灵充满。当然就是说他们把这个灵浸对等于讲方言，方言是 initial evidence of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那这个是比较极端一点，或者说比较 controversial 的一个的说法啊。但是基本上，当一个弟兄姊妹在他们教会里面信了主，他们就很努力要帮助这个弟兄姊妹怎么要得着什么方言或者说灵浸的经验，就是要得着 second blessing。所以绝对不是信主得救了就好像就是来做做礼拜啊，来听听道，侍奉侍奉，不够的。在他的这个灵性生命里面，他们觉得得救只是个开始，你一定要努力进入灵浸的经验，得着这个 second blessing， 能够讲方言啊。所以五旬节的教会，大家他们大部分都能够讲方言啊。然后在方言当中，他们也得着造就，也因着这样得着造就，他们的恩赐就越来越显明啊。所以无论是他们的说明是怎么样，但是那个结果是好的，结果是好的啊。就每个弟兄姊妹啊，都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得着灵浸，然后讲方言，然后就得着造就啊，你有恩赐就显明。然后第三，他们不单强调这个 second blessing， 灵浸说方言。所以记住，五旬节运动也被 label 作为是方言的运动，因为方言是他们一个很明显的 trademark 啊。所以这个也做成很多其他教会对他们的一些的攻击啊，因为好像他们太高举方言了啊。其实这个运动不是只是一个 tongue movement 啊，等一下我们说，其实这个运动有很多宝贵的东西的啊，比如说其实是个 mission movement。 他们为什么要追求灵浸，还记得吗？从 Charles Spurgeon、William St. Moore 他们的角度，为什么要追求灵浸，被圣灵充满，是为了什么？普世的丰收啊！啊，他们相信在这个春雨的浇灌，耶稣基督会快再来啊，然后得着这个方言的恩赐，就可以去做宣教士。甚至他们早期相信到这个地步，真的就是讲方言就讲了别国的方言，就这样子去那个国家去做宣教士的啊啊啊，这样的一种信心跟差遣的意向的。那第三，他们相信或者高举所谓的全备福音 ，full gospel， 还记得什么叫 full gospel？ 我们都知道福音关乎到我们灵魂的得救 ，salvation， 灵魂的得救。但他们强调这个 gospel 不是单单只是让你灵魂得救，假如单单只讲灵魂的得救呢，只是一半的福音。他们认为这个福音呢，也包括身体得着医治 healing。 那我们以前讲过这个以赛亚书53章，他们引用因他的鞭伤可以得着医治等等啊，有他们的一些论点。所以他们非常重视不但是灵魂的得救，更是身体的健康。然后从注重身体的健康也推展到物质的丰富，神的救恩得生命得到更丰盛，这个丰盛的生命不单是健康的生命，能够得着健康，在这个福音救恩里面包括了健康的恩典，也包括了物质的丰富。所以又产生了后期所说的 prosperity gospel， 所谓兴旺福音或者说丰盛福音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这些五旬节的牧者啊，他们教导就是神要把各样的物质丰富啊留给我们啊，我们基督徒是一定会得生命得的更丰富的物质，是这样来说的，不是好像只是灵命的丰富，更是物质的丰富。 所以你发现那个 extension 他们的推论就是从这个 healing 要到 prosperity。 那关于这个全备福音的这个的重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1948年这个 Pentecostal Fellowship of North America 他们的信仰宣言，在他们的信仰宣言的 number 5他们就强调相信全备的福音。那这个全备福音呢，就是心灵与生活的圣洁，不单是称义，称义只是第一步不够，还要成圣，在生活上的成圣 Sanctification。所以你发现强调成圣这个 motif 从哪里来的？从圣洁运动来的。这个全备福音不单是灵魂的得救，更是身体的医治。所以看到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平衡。所以为什么弟兄姊妹会腐弱起来，会动起来？因为第一，他们不是单单停留在称义，他们也要努力的去追求成圣。他们不单单是满足于灵魂的得救，好像在灵魂，他们也追求身体得着医治。那第三，不是单单得着重生的 first blessing， 还要追求圣灵的进。所以你就发现跟传统的教会很不一样，他们不会满足于仅仅得救，得救之后要追求成圣，要追求身体得医治，然后还要追求灵进，不是单单是水进，重生得救了不够，还有灵进，这个 second blessing， 要灵进的证据就是说方言，不单得着圣灵的内住，更要得着圣灵的充满。 Not only the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but infilling of the Holy Spirit。所以就发现哇，五旬节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怎么很有目标的，很努力去追求这些东西啊。当然你可能说有些偏激，但是最少他们动起来了，他们有个目标啊。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为什么五旬节的教派从第一波到进到第二波，一般的弟兄姊妹的物质生活水准会越来越提高，因为第一他们身体越来越好，他们有这种信心，神啊医治我啊！像林院长他就常常祷告，主啊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孽，主啊你也应许医治我一切的疾病哦。你看他老人家就有很单纯的信心，每次生病就是抓着主的应许啊，在那边祷告，所以他很少病，现在活到可能96岁97岁了啊。所以虽然可能他们的讲法有点的大家觉得极端一点，但 somehow it works， 神也是怜悯，他们真的求啊，然后他们就得到了，在身体的健康，然后在物质的丰富啊，越来越有钱了。然后你发现五旬节教派的弟兄姊妹他们最能奉献啊，他们真的是啊，他们经历神的祝福，他们也很能够奉献啊，
比
啊也愿意委身，因为他们经历到神的大能。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啊，耶稣真的诞生在他们的里面，圣灵不但住在他的里面，而且充满他们，浇灌他们，所以他们整个灵命被更新了，他们的信仰是非常活泼的，很真实的啊。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就谈到说，这个 G12 很多的教会在学在做，但是很多教会做不成功的， 做这个 G12 有个基本的一个环境跟气氛，家里去研究这个 Columbia 他们的教会，为什么这个 Pastor Caesar 能够做成功，他们的教会是个追求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在小组里面经历到圣灵的大能啊，他们在小组聚会里面有 ministry time， 哇，有人就病得医治，然后有人就领受这个知识的言语啊，经历到圣灵的大能啊，他们的身体得医治，难处得到解决，哇，他们真的是经历到神，他们就愿意为圣。假如没有这种经历，很难，你要一个小组员，你要委身成为一个小组长啊，要成为一个使徒，被差派出去又建立一个新的小组，然后一个礼拜最少要参加两次的小组聚会，一次是基窍，你要受培训，耶稣的十二门徒小组啊，要被带领啊，同时你要自己带领另外一个所谓的 open group，需要很多的委身，很多的时间啊，很多的责任。那假如他没有这种的经历，很难。所以为什么在一般的教会，假如圣灵的恩赐浇灌不明显的话，你鼓励他推他，哎，做小组长了，我想很多教会都有一种经验，谁都不敢做小组长了，现在对不对？很怕啊，一提到小组长都不要找我啊。但假如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都被圣灵浇灌，被圣灵充满，经历到圣灵的大能，哇，他的整个的价值观，整个生命的能力完全不一样。所以的确，为什么五旬节的教会他们能够产生那么大的 impact， 无论在 mission 在各方面啊，就是因为整个教会是真的是有目标，所谓真的是目标导向，他们追求成圣，追求身体的医治，追求灵进，追求圣灵的恩赐啊，追求 mission。 那同样这个 apostolic faith mission 就是阿苏萨街的这个 William Moore 他们的这个教会，他们的基础的教义所谓是三重的经历，也是鼓励弟兄姊妹要不断的晋升追求，第一称义得救了，然后你要追求成圣，成圣之后怎么样你就要继续渴慕被圣灵来浇灌灵浸啊。所以 William Moore 是 three stages， 称义成圣，这个器皿预备好了，要圣灵就来充满来浇灌。那同时他们也是强调神医 divine healing 跟耶稣基督快再来，要神召会也提出所谓的四重福音，或者说救恩的四个方面。第一，他们强调得救 salvation。 第二，强调 healing。 第三，强调 baptism of Holy Spirit灵浸，然后第四 Second Coming。 所以发现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末世观，对耶稣基督再来的等候跟盼望。那同时不单是得救，而且要得医治，神的救恩包括医治的应许，这是他们的一个想法。要同样这个四方福音教会 Four Square Church，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 Four Square Church 啊，在湾区也有。那么他们啊，也是强调这个 salvation 得救得永生，要第二圣灵的浸，第三医治，第四耶稣的再来。要宣道会 A.B. Simpson 他们也有他们的四重福音，但是唯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A.B. Simpson 也强调耶稣基督是 Savior Salvation， 也强调耶稣基督是什么 Healer， 他不但是 Savior， 他也是 Healer， 但是呢他不强调圣灵的技能，讲方言，他是换了这个做什么 Sanctifier， 成圣者，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成圣者。然后 Number four 也是一样，强调耶稣基督的再来， Coming King， Jesus is the coming King， Jesus is the Savior， the Sanctifier， the Healer and the coming King。 但你发现相同的地方啊，都是强调神的意志。那特别 A.B. Simpson 是非常相信在这个救恩里面是包括医治的恩典的啊，所以假如你看你的讲义的话，我特别引用了他的一句话啊，就是 A.B. Simpson 的看法，就是 Redemption finds its center in the cross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nd there we must look for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divine healing, which rests on the atoning sacrifice. If sickness be the result of the fall, it must be included in the atonement of Christ, which reaches as far as the curse is found.所以 A.B. Simpson 相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救赎包括了这个罪的赦免，病的医治，十字架除去一切的咒诅，病死是个咒诅，是吗？所以他的理论就是说，所以病也在十字架上被耶稣基督的赎罪而挪去了这个病的咒诅啊。那这些的辩论讨论啊，我们上几个礼拜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再重复啊。但是我们基本的一个的立场啊，我们相信医治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十字架的大能能够彰显，来见证证明十字架救赎的真实性。但是不是十字架的救赎救恩就包括了医治的恩典，就好像说我们神是全能的，我们信了他，神能够让我们从贫穷变成富足，神能不能？神能。但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都改变了他的经济环境，从贫穷的变得富足啊。但是神能，神也能医治我们，因着他的怜悯，也因着他的大能，也因着十字架的救赎的真实性，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病是可以的医治的。但是这个医治的恩典跟财富的恩典不是个 entitlement 啊，不是好像你信了耶稣就一定就得到，那你得不到是因为你信心不够，你祷告不够，或者因着你有罪，不是。这个神的主权跟他的恩典跟他的怜悯，为了他的国度啊。但是我们已经讨论过，在神的救恩里面，福音里面，神一定应许我们一定会得着什么？永生，对不对？还有呢，罪的赦免，圣灵的内住，悔改就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嘛，对不对啊？与神和好，对不对？成为神的儿女，其实是一定得到的。但你好好查新约圣经，你找不到一个应许说你得救这个福音包括病得医治这个应许， You can never find it。但是不代表我们不相信病的医治，我们相信啊，但是不是把它当作是个 entitlement， 否则的话会让很多弟兄姊妹被绊倒，会失望，祷告了老半天我还是 handicap， 我还是小儿麻痹，还是小儿麻痹，还是不能走啊，是因为神不爱我呢，还是我信心不够，还是我祷告不够 永远出不来。好，这是五旬节教会他们所高举的所谓的全备福音。好，有没有问题？
偏差，而且太过强调这个病一定的医治，这个财富方面这样，大致上他应该是也注重真理，
对，
而且他也进入真理，
对，
比较起来，
所以他们强调医治跟物质的丰富，虽然是有点的极端，但是却带来一个大方向。让弟兄姊妹在这个方向去祷告跟追求，也带来他们整个的各方面的一些提升，不但是恩赐的提升，也得了财富的提升，也得了健康的提升。虽然解释有点觉得有点牵强，但是耶稣说祈求就给你们了，对不对？不管你是用什么理由来祈求，但是 somehow 你祈求就对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作为传道人，我们也需要知道他这个教导的后面的一些的缺点，有 side effect。 很多弟兄姊妹祈求没有求到，他小儿麻痹还是医生小儿麻痹，他瞎眼还是瞎眼啊。那对这种 cases 我们就要知道怎么去说明啊，不是你有罪，也不是或许你信心不够啊，其实神从来没有应许天色常蓝。在这个原罪的咒诅里面，就像罗马书第八章的所说的，我们受造之物坐在劳苦叹息，要只等到得赎的日子，身体得赎。我们现在还在这个原罪的咒诅里面啊，生老病死，不是说你信了耶稣就不会生病，那这违反这个原罪的自然律的定规啊。我们就提到 already not yet， 不是完全把整个的败坏受咒诅的自然秩序恢复过来，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啊。直到新天新地，好，有没有问题？
因为那个灵恩运动到现在也有一百年了，从1900年的帕斯基去祷告圣灵的浇灌的光源哈。可是我觉得很可惜，至少是去传统神学院，没有做很深入的研究。就是说，对于这种圣灵的恩赐、神医、先知预言、属灵征战，好像我们没有一个学术性 academic 的书哈，来做一个比较正确的解释和教导。造成今天教会的很大的混乱，就是有人有反感，然后争论不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就是好像一个很大的在 academic 的范围里面，不晓得为什么没有人在这方面有
对，
可能也不太懂，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我想。
对，所以关于圣灵的恩赐、属灵的征战、代祷等等，的确是一个新的范畴，在二十世纪才慢慢，特别是到了第三波的时候，才出了一些的人才，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圣经的说明，啊，包括 Peter Wagner 是 one of the best， 啊，他在属灵征战啦，各方面啊，开始有些的教导，像 Bill Hammond 在先知指示方面有些的很 solid 的圣经的教导，那在我们中国教会来说呢，真的是一片空白的。一片空白，所以神要用我们哦，啊，我们好好来努力啊，在这方面我们能真的是回到圣经，能够真的是啊，把各样属灵的这些经历啊，能够回到圣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跟证明，啊，这是很需要的啊。那第四，五旬节教会的末世论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视的。他们大部分基本上呢都是接受千禧年灾前背题啊 premillennium rapture. 所以他们基本的末世论的架构，圣徒被提与主在空中相遇，这个是 rapture 被提。然后地上有七年的大灾难，然后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开始一千年的 millennium， 然后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进入新天新地，解释他们一个基本的结构。所以弟兄姊妹都相信他们处在这个末世的大丰收的时候，圣灵大浇灌的时代。他们相信当丰收预备了，耶稣基督就再来迎接他的心腹。所以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荣耀的主的再来的盼望，带着盼望去撒种，带着盼望去收割。不是单单只是看到工作的需要，灵魂的需要，也是看到他们所爱的主快要再来，心里面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 second coming 是他们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的教导跟 emphasis， 这个成为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强调耶稣基督快再来，我们赶快去做工传福音，预备这个庄稼的收割，因为庄稼的主快再来了。这是他们的末世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然后第五，他们非常注意不但是圣灵的恩赐、圣灵的位格，他们也非常注意关于魔鬼的事情。他们对魔鬼学、对魔鬼的一些的运作、撒旦的权势如何 engage 这个属灵的征战啊，这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的真实性，他们有非常详细的教导。他们知道一个属灵征战要捆绑壮士，他们也抓着神的应许啊，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就捆绑，借着祷告来捆绑，借着祷告来释放人的灵魂。所以他们在这个属灵权柄、祷告的权柄的应用跟这个属灵征战的认识，他们是很深入的，这是一般教会很少讲的，对魔鬼的这些的权势啊，如何能够engage 进入面对这样一个很真实的属灵征战啊，到最近所谓的 spiritual mapping 啊，画这个灵界地图啊，每个地区你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突破，你需要找出这个灵界的地图究竟有些什么黑暗的权势，过去有些什么的瑕疵在这个地区，你要找出来，或许是某一个马祖庙在这个地方，或者这个地方过去是有些什么罪恶的事情啊，成为一个罪的破口啊，黑暗的权势在那边把持啊，就去研究所谓这些灵界的地图啊。当然这些灵界地图我有篇文章可以在院讯里面可以看一下，也要画你个人的 personal spiritual mapping， 因为地区是如此，你个人也是如此，我们原生家庭的很多罪恶的影响跟权势，或者说你过去的一些的经历，或者交鬼啊，或者说拜拜啊，各样的这些事情做成你生命的一些破口啊，或者你没有信主之前喝酒啊，各样的这些习惯啊，所以你个人也要找到一个 spiritual director 能够为你祷告，有知识的言语啊，或者透过一个 spiritual counseling 能够画出你个人的地图、灵界地图啊，究竟有什么的权势，有什么破口在辖制你啊，好像你就是没有办法，有些罪就是常常胜不过，或许是你的脾气，或许是一些的习惯，喝酒或者打人或者什么，就是有些事情啊，虽然你很爱主，但是好像你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的价值观、一些的行为、一些的做法常常掉在过去的一个 pattern 里面出不来，那可能这个就是要画，就是需要 spiritual counseling， 能够找出 你生命的一些的黑暗的诠释啊，或者说你的原生家庭，或者说你的工作环境，或者你居住环境各方面啊啊，或许你小的时候住在庙的旁边，或者说你小的时候有这种惊吓的事情等等啊，就是要找出一些 spiritual mapping。这也是梁崇渊牧师啊，就是说一直在教导所谓医治与释放。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这个 personal spiritual mapping 啊，这是我个人体会。既然一个地区需要做 spiritual mapping， 我们个人也要做 spiritual mapping， 而且需要找一个很有经验的圣灵充满的一个 spiritual director 来帮你做这个 personal spiritual mapping， 然后你就会很清楚啊，特别他能够帮助你做你的 family tree， 哈、啊，你的原生家庭啊，假如你的原生家庭父母是怎么样啊，或者你的兄弟姐妹是有些什么情况，是什么问题啊，都会成为你的一个的生命的破口或者影响啊啊，就很有影响的啊。好，这是关于这个他们对于属灵征战这方面的注意。那第六，他们高举追求灵近说方言，但这个重点不是只是为了得着恩赐有这样的经历，他们的目的是为了 mission 普世的宣教。他们是因着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应许，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五旬节教会他们追求灵近的一个重要的目的 for the mission。所以假如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反省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追求圣灵的恩赐，追求圣灵充满，你都发现哇，我们实在是不配。你就发现他们当时追求灵近那个高尚的目的是为了普世的宣教，为了普世的丰收，为了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他们能够得着这个方言啊，就能够可以成为一个宣教士，讲外国别国的方言去做宣教士了。他们当初是这样的想法的啊，但这种很来意的想法的确也做成很多失败的例子啊，去到那边其实讲不通其实是一种祷告的方言，他们就以为就是别国的方言啊，然后看到一个字哦，是去哪个国家，那就去了，结果真的讲不通啊，但是他们这个热心实在是很棒啊，他们就好好来学当地的语言啊，好好来学啊。所以看到五旬节的教会他们是非常 mission oriented， 非常注重宣教。所以宣教不是最近这几十年才讲，其实在他们五旬节运动一开始的时候，整个的动力跟目标就是为了普世宣教。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五旬节的运动能够那么快的影响到全世界啊？他们统计五旬节的教会跟灵恩的教会派出去全世界的宣教士是现在全世界是最多的啊。所以我们看到韩国的五旬节运动，五旬节教会啊，也是因着北美这边的神召会派过去，在那边建立神召会的神学院，然后赵荣基牧师也是神召会神学院毕业的啊，要建立啊纯福音中央教会。所以他们很火热的就是把人拆出去。那他们拆派很容易的啊，不是那么复杂的，只要你得着灵近圣灵充满，然后有异象，那就去了啊。我在台湾遇到一位姐妹，是从河南来的一位犹太人，一位犹太姐妹，他在河南信主得救，然后被圣灵充满，就很清楚看到台湾两个字，就一个单身二十几岁的女小姐，就 quit on the job， 就很单纯就来到台湾学国语，然后在那边做宣教士。他说我圣灵充满神都给我看到台湾，台湾很奇妙啊 ，Formosa， 然后就来了，他们就很容易就做宣教士了啊，不是说哇要祷告老半天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很多都是很单纯的心啊，像我讲到我在台湾的这个锡安堂，在那边聚会多年。这个锡安堂是一个瑞典的宣教士叫戴教士建立的，他也是在 Sweden， 在瑞典，他们的教会也是 Pentecostal Church， 他也是被圣灵充满了，然后就看到异象了 China， 然后就去了中国的上海，才18岁哦，那他就去了，就很单纯的就去了。结果后来中国改变之后，他就去了香港，就在香港传福音啊，然后也考了一个 nursing 的一个 license， 然后就透过做医务的工作，带领很多的姐妹信主，就建立了香港的锡安堂。后来神又带领他说，第二步你要去台湾了，那就去台湾了，然后就在台湾建立了锡安堂。啊，就是很多宣教士就是这样做，啊，因为圣灵充满，就是看异象，然后说方言啊，跳灵舞，唱灵歌，然后就去了，就很简单的。当然有很多的问题了啊，死亡率也是很高的啊啊，因为没有很好的装备，没有很好的 support 啊，也不容易的啊。也好，那么 seven， 因着五旬节教会受到基要派的影响，他们对这个世界，可以说是一个分别的关系。强调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就是单单仰望耶稣基督的再来，仰望天家，不会啊，就是说把生命的追求跟注意力啊放在这些世界的所谓的荣华富贵等等啊，这一切都会过去。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15跟17。约翰一书第二章15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啊。基本上啊，他们是强调爱神，然后不要爱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那第八，五旬节的教会基本上是非常的 emotionalism， 这也是常常被别的教会所批评的，好像太过追求那种的感情的经历，在聚会当中哭啊笑啊叫啊摇啊抖啊倒啊，有没有经验过，有没有看过啊？所以让别的教会呢好像觉得好像这个信仰很肤浅啊，只是停在一种情绪上感觉上的经历啊。那你追求一个情绪跟感觉有限度的，这个情绪感觉过了之后，你灵里面真的能够有更新吗？有改变吗？每次聚会必倒派，倒了扶起来还是那个老我，还是那个老问题啊。所以的确这也是一个的他们的一个特点，但是也是有一些的缺点啊。因为真的一切肉体的经验，就好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跟他说你喝些水还要再渴，你追求一些肉体的经历或者情绪的一些经历啊，可以达到一时的一些的感觉或者满足，但是要达到一个持久的更新跟生命的改变，不是建立在 emotionalism， 而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追求 ，the word of God。啊，所以有人说，很多时候有些五旬节的教会，他们经历圣灵的大浇灌，啊，对这个恩赐的渴慕追求经历，但是就好像这个火浇灌下来焚烧，假如你没有继续的加柴的话，烧了一段时间就怎么就没有了。所以假如教会没有及时的把弟兄姊妹引进神话语的扎根，那慢慢这个福音的火就没有了。那我自己在香港也曾经在一个五旬节教派里面侍奉过大概不到一年，叫 New Life Temple。 这个教会是Pastor Summerall 去香港所建立的 啊，他这个 Pastor Sumner 也是这个 Jubilee Church 的 Elder。那么，沿着他在香港的侍奉呢，带出了 Asian Origin 亚洲贵族协会。那王一平牧师也是这个教会的会友，所以我在那边做传道的时候，王一平那时候还没安立是我的会友啊，但后来神真的是使用他啊。那么我在那个 New Time 我就发现，哎呀，第一代的弟兄姊妹都年纪大了，他们都能够讲出很多的见证，经历神医。甚至这个老弟兄说，我当年不信主的，我大警炮啊，结果坐在那个 Pastor Sumner 的医治布道会里面祷告接待耶稣，一祷告之后，整个的大警炮就 shrink， 就当场都不见了。不单他信主，全家都信主。他的儿子现在在香港被神所使用，梁永泰突破的一个重要的同工啊，就是其实神迹其实很多，但是呢，解释是第一代的经历，年轻人或者说过后没有好好话语的造就，哎呀，教会好像就是很软弱，动不起来。有圣灵的火，但是没有财，没有神的话啊，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被提醒的。对，我们感谢神，当圣灵浇灌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 emotional experience 啊，所谓的哭笑叫抖摇抖各方面，但是不要单单停在这些的经历。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 spontaneity， 就是都是仰望圣灵在整个聚会里面啊，圣灵历时的一些带领，而不是好像把那个聚会定在一个 liturgy 啊，好像按照一个程序啊，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第三步啊，他们的聚会常常给圣灵很大的空间啊，来让圣灵怎么来带领那个聚会啊，圣灵的感动，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就站起来做先知讲道做见证，要或者说有些的word of knowledge， 或者说有些的ministry 啊，或者说有人就站起来唱灵歌，然后再站起来讲方言，然后翻方言，就是非常的活泼，非常的自由啊啊，圣灵自己来带那个聚会。那第九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很多时候太重视一些的经历啊，而且常常是用经历来决定他们的教导跟所相信的，而不是 from the Bible and on the Bible 啊。所以他们经历到一些的事情，然后就把这个经历呢变成一个 universal teaching， 其实一个比较需要注意的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那刚才讲到那个 spontaneity 呢，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没有一定的程序，没有一定方式的聚会方法，同时他们甚至呢这种的圣灵的临在性立刻性的引导，甚至很多他们的传道人呢，他们不预先预备讲到的内容，当场机场性 spontaneity， 看圣灵在聚会当中有什么话说，然后他就有一个 impression， 一个灵感，有的开始站起来就讲了。但是常常讲来讲去呢都是旧的东西，因为你很难，你临时你可能有个 idea， 但是你真正能够一个很完备的信息啊，真的从圣经里面把神的真理解开，你真的需要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来预备。但很可惜，很多这些五旬节的传道人呢，他们就是不预备讲道的啊，就看圣灵的感动就冲上去了啊。Number 10，他们的聚会是很多时候是有很多的动作的，举手祷告，举手敬拜啊，当然这些也是有很好的圣经的基础啊，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也讲到我们要举起圣洁的手啊，在出埃及记17章啊也提到举手啊，那不但是举手祷告敬拜，他们也会为人按手 啊，解释在一般教会里面很少看到，但是五旬节教会常常有按手，按手让人得的灵境，按手恩赐的分地 ，impartation。那不但是举手，也会举脚，就会跳舞，常常在聚会当中跳灵舞啊 ，dancing in spirit， 啊，像大卫一样啊，就是在神的面前可以跳舞啊。那也有所谓的 Jericho March， 围绕耶利哥城，就是围城的祷告，就是我们现在也叫做什么 walk and pray， 还是叫啊走祷啊 pray walk 走祷啊，在这个第一波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也有所谓的 holy laughter， 啊圣笑这些的情况。然后十一，他们非常重视祷告。祷告再祷告，静止的祷告，通宵的祷告，同声的祷告，方言的祷告，悟性的祷告，非常重视祷告。要从祷告追求灵境，从祷告进入代祷属灵征战，所以祷告是他们的 central core， 是他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可以说发电机，什么都是从祷告开始，非常重视祷告。好，那我们就分享了这个五旬节教会或者说第一波的一些的信仰的重点，或者说他们的一些的特点。当然这些特点有优点也是有缺点。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啊，我们等一下再回来。